今天呢，我们正道经文是《生命记》第四章1到40节啊。根据我们之前讲的《生命记》的大纲，现在的内容仍然在摩西对整个历史的回顾。那么这段的内容也是统领《生命记》第二部分重申律法诫命的整个内容的啊，整个内容。所以这段内容比较重要。现在的四章的1到40节啊，今天主日呢，我会讲文义和属灵含义的部分啊，在周二的时候，我们会讲一部分的应用啊，在整个生命记的灵修和讲道当中，最重要的是应用，最重要的是应用的部分，所以在下一周开始的啊，包括后面的，特别是讲到《生命记》的第二部分，摩西重申律法。最重要的不是你去明白摩西向以色列新一代人重复了一些什么样的命令，而是要明白我们作为新约的百姓，我们领受了什么样的命令。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遇到的挑战跟我们所遇到的挑战有什么关联？他们所要前行的方向、目的地，跟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有什么关联？所以整个生命记的，无论是灵修还是主日的正道，在将来的重点都是在于应用啊。那么今天的这段经文也比较长，内容非常的重要，它是统领生命记第二部分的啊。好，就是刚才，正如弟兄读的这段经文啊，你哪怕连着读10遍，你都不一定能够梳理出摩西他想要表达的脉络啊，因为这段经文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它不是那么清晰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经文，特别要关注啊。我今天要跟大家讲3个部分，是第一部分先要讲摩西到底回顾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把这一段经文放在《生命记》的第一部分，叫做历史的回顾？摩西在这里到底回顾什么？摩西在这里不是回顾以色列百姓在与巴利皮尔联合被耶和华用瘟疫击杀的这个事情。不是的啊，摩西不是在这里回顾这件事情，摩西在这里到底回顾的是什么？这是我跟你们分享的今天正主日正道的第一部分。第二，摩西回顾的内容跟新约的联系，所以这是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这2部分的内容。摩西到底在这里回顾的是什么？好，打开圣经，今天的内容你们一定要看着圣经啊，不需要看屏幕的，看着圣经啊。愿神亲自借着他的话语，圣灵来让你能够明白啊神话语的启示。好，现在请大家看刚才正路弟兄读的这段经文的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就是从32节开始的这一段。32节开始的这一段，摩西说：“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一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啊，看到这节经文没有？我们要今天正道的第一部分就是摩西到底在这一段他在回顾什么啊？现在你把刚才我读的这节经文的核心点叫做"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神在火中向以色列百姓说话，就是整个这一段1到40节的主旋律啊，我再讲一遍：神在火中向以色列百姓说话，就是刚才正路弟兄读的 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1到40节这段经文的主旋律、核心主题。我刚才说为什么这段比较难懂，就是在于这个核心主题，你哪怕读10遍，你不一定能找得出来。这就是核心主题，它就像一首歌的旋律一样，不断的重复。在这段经文当中啊，1到40节当中不断的重复，摩西不断的对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是在中，在火对你们说谎啊，不断的重复12节、15节啊，往后不断的重复啊，我就不给大家举例了。好，那么摩西在这里回顾什么？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陀罗的羊群。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金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你们知道这是什么的开始？这件事情是什么东西的开始？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网络 OK 不 OK？我现在在一个酒店里面，这个网络不知道 OK 不 OK？你们如果网络声音卡，你们一定要提示我，用文字提示我，在留言板上提示我，因为我讲的内容，不然的话衔接不了。你们刚才听到我读的经文吗？出埃及记。刚才听到我读的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经文吗？摩西在旷野放羊。听到耶和华在荆棘火焰中，在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向他说话。这是什么的开始，知道吗？这是什么事情的开始？是摩西一生服侍的开始吗？OK，这是摩西个人的。是什么的开始？知道吗？神要在这个荆棘火焰当中对摩西说什么？第七节。出埃及记3章7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实在是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神说什么？我看见了我百姓的困苦，听见他们的哀声，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我要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是要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那个地方现在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的地方。这是什么东西的开始？这是什么的开始？这是耶和华神再一次的、第二次、再一次的恩待，从天上下来恩待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恩典临到他们的第二次的开始，第一次的开始，第一次是在创世纪12章，神在万民当中，在闪寒雅弗当中拣选闪，在闪的后代中拣选亚伯兰，呼召他出来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这是第二次，神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呼召摩西，因为要带领在困苦、在辖制、在埃及为奴之家当中被法老奴役的他的百姓出来，神在哪里向摩西显现？现在你们明白了吗？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现在明白了吗？为什么上帝要在荆棘当中向摩西显现？为什么是要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现在明白了吗？你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不要以为这只是个神迹，上帝做了一件哇 amazing 奇妙的事情给摩西看，让摩西明白这是个神迹，非人所能做，所以是神临到你了。不是的。现在你看圣经慢慢展开之后，你再回过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的这段经文，你的感觉完全不同。摩西现在在回顾什么？你们知道吗？摩西不是仅仅在回顾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旷野的开始，摩西是在回顾他是怎么在旷野看到神，听到神在火焰中。对他说谎， 跟上思维，这个非常重要。现在在摩西头脑当中，他想到的是这件事情。现在他才明白，摩西现在他才会明白，在他遇见神的开始，在那个开始，神是在火中对他说话。荆棘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火。这个火是看得见的火，神是在这样的一个火当中向他，然后回顾，当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再进到在西乃山下。刚才经文当中，摩西讲的是什么？11节，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从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我问你们，神为什么要在火焰中，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说话？神为什么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是要在火焰当中向他的百姓说话？看到这些，它不叫异象，知道吗？这不是异象，是他们亲眼所见的，这不是异梦，是不是异象？是他们亲眼所见、所经历的。上帝为什么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向他们说话？答案来了。三，再回到第四章，刚才读的第四章的32节，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时代，在神造人以来，有哪一个民可以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啊？摩西讲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哪个民可以听见神在火中向他们说话。摩西讲的意思是，有哪个民可以听见神在火中向我们说话，还能够存活呢？这说明什么？我再次问你，神为什么要在火中向摩西说话？神为什么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是在火焰当中向以色列全会众说话？你现在才明白，知道吗？出埃及记19章的那一段，你们知道是怎样的一件奇事吗？我记得我之前灵修的时候跟你们讲过，但是我相信你们当时是没有那种感受的。从创世纪开始灵修以来，神向亚伯兰说话，神向以撒说话，神甚至向雅各有异梦，有显现，耶和华的使者面对面对亚伯兰说话。亚伯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都向神祝坛献祭，他们的关系，耶和华称呼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但是从来都没有一次是神在火中向他的百姓显现的，没有。现在你们知道神在火中向他的百姓显现意味着什么吗？回到刚才那句话，摩西为什么说普天之下没有哪一国哪一民在火中神向我们说话，我们还能存活的？这个意味着什么？现在你们知道了吗？神在火中向摩西说话，神在火中西乃山上向以色列会众说话，跟神耶和华的使者在哪里遇到亚伯兰，在梦中伯特利向雅各说话，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你们知道吗？就是在这里，24节，申命记4章24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答案就在这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什么意思？耶和华是祭邪的神。祭邪的，它是烈火，它要烧毁一切被造物当中不认耶和华是神的被造物，审判一切悖逆他的，他所造的人罪人。所以摩西他才会说，有哪一个民看到神在火中对他们说话，还能存活的？ 没有，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耶和华独爱我们，耶和华独怜悯我们，耶和华独施恩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百姓。摩西是在回顾的是这一个，明白吗？再回到《生命记》第4章34节。摩西再问啊，这一段中文翻译的非常好，他都是用的反问句来强调这个语气。曾有何名听见神在火中说话，声音还能够存活的？34节，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实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哦，这段话。真的是，中文翻译的非常好。这一段话，摩西进一步说，神不仅在火中对你们说话，不仅在火中没有把你们吞噬，对你们存有怜悯，而且神耶和华神不是说话的神，耶和华神是说了必定会去行的神，耶和华是做事直到如今的神。所以上面说耶和华在火中对你们说话，下面马上说耶和华做什么呢？用实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将你们从别的国当中领出来。看到吗？摩西在回忆什么，知道吗？你们不要以为《生命记》摩西是在回忆之前上一代人他们在旷野所经历的事情。摩西的回忆是从出埃及记19章开始的，不是的。摩西的回忆一直从出埃及记第3章开始，知道吗？听得明白吗？摩西是在回忆这一个，因为现在摩西走到他人生的尽头，服侍的目的地。他已经知道自己进不了迦南，自己要死在比斯加山顶上。然后他的回忆是从出埃及记第3章开始的。刚才我在读的这一段，实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啊，你用红笔把它划出来。你们知道这个几个词是什么意思吗？你们知道这几个词是什么意思吗？你们会想到什么？哇，神用石灾击打埃及的法老，甚至于连法老的独生的儿子、法老的长子都被击杀。神用大能的手分开红海，你待会就会明白这几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待会就会等我讲完道，你就应该明白这些词是什么意思了。再回到《申命记》第4章的经文35节啊，我刚才我读的34节，32到33讲到神有何名，听见神在火中所说的话。34节，神有何名是神将用实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伸出来膀臂，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好，35节。这是为了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35节，这是为了要使你知道，哈利路亚！这是为了要使你知道，不是为了让万民知道。上帝在烈火中对我们说话，没有把我们当成仇敌吞噬。如果我们在烈火当中被吞噬，我们根本无从知道。索多玛人、俄摩拉人在上帝愤怒的火当中被吞灭，他们无从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但是我们是以色列的百姓，我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神在火中对我们说话，却没有将我们吞噬。神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把我们带出来，是为了要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认识到什么？唯有耶和华是真神， 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给你们点时间，稍微消化一下，要给圣灵要以工作的时间，你明白吗？你现在明白摩在这时候在摩西的头脑当中，他回忆的是什么？所以这段经文4章1到4节这段经文为什么难以梳理，知道吗？就是因为这段经文要倒着读的，正的读你是很难去梳理的，要倒着读。我刚才给你们读的是最后一段。然后再回来，所以因着摩西这样的一个回顾，这样一个历史的回顾，正因着摩西说，上帝在我们的身上做了如此怜悯的工作，他本是烈火，他是祭邪的神，不是因为我们的义，而是单单对我们的爱和怜悯，他没有吞噬我们，他竟然在火中对我们说话，竟然伸出他大能的膀臂和。伸出大能手，伸征战战伸出大能手伸出的膀臂来将我们带出来，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唯有他是神，除他以外别无他神。36节，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我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摩西再次的强调，神不仅是在天上向你说话，而且在地上让你看见地上的他的烈火，因为什么？因他爱你的列祖，因着爱，所以他拣选他们的后裔。因着爱，他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因着爱，他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那些国民比你强大吗？是的，靠你自己能战胜吗？不能，从你面前赶出去，领你进去。39节，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盼望你们能够体会这里的核心。摩西到底在回忆什么？在摩西的眼中，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为什么神要在天上让他的百姓听到他的话语，还在地上他的火中向摩西、向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神是怎么样用？伸出来的膀臂，大能的手，将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下带出来的，并且要带进迦南地，战胜比他们更加强大的国民。做这一切事情，是要让他的百姓知道，唯有他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看最后一节，40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可以长久。好，现在回到40章第1节，这段经文的文本比较复杂，就在这里。40节读完，要回过去读第1节。生命记40章第1节，以色列人呢？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耶和华在火中对我们说话，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带出来，做这一切的事情，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所以第1节，从40节回到第1节，以色列人，你要现在摩西说，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就是后面马上申命记第4章后面所有的他再次重申的律典章。好，记住下面的动词非常关键，这些经文当中的动词非常关键。我希望你们能够诚诚实实的去读圣经。诚诚实实的去读圣经，不要去听到哦，谁讲什么，谁讲什么道，谁讲什么道。你只要存诚实的心去读圣经，圣灵自然就会工作。你怎么可能将圣经、神的话语、神的命令、神的启示扭曲成这个样子呢？扭曲成其他人所讲的啊那些主流的这种声音呢？你看一下这里的动词讲的是什么？摩西说什么？ 你们要怎么样？第一个动词是什么？40章第1节，第一个动词是什么？听。第一个动词就是听。你们要听见，你们要听，你们要听见。这里的动词就是听，你们要听见。但是听见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刚才前面讲了，是耶和华神在火中向你们说话，让你们不，但是你们还不至于死，你们才能听见。听见是出于他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的义，是出于他对我们的怜悯和爱。但是下面第二个动词是什么？第二个动词是什么？第二个动词是什么？遵行。你们的道只要听听就可以了吗？你们的道只要读读就可以了吗？啊，到教会读读道，唱唱诗歌。听一听，你就是基督徒了。这些词它完全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听见，然后要怎么样？遵行。下一个动词是什么？下一个动词是什么？存活。下一个动词是存活。听见，遵行，存活。然后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最后承受为业。这些本身就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是就是联系在一起的。再次强调，这我刚才念的这些动词，摩西在这里向以色列百姓所宣讲的这些原则。耶和华神是怎样对待他的百姓的？他的百姓应该怎么样去回应这些原则？怎么可能到新约就被你们四个字啊？什么叫做信仰？现在就信耶稣得永生。什么叫信仰？信而受洗，信而因信称义。为什么到了新约就马上简约到哦？OK，这些事情我就已经受洗了，我就已经是上帝的百姓了，我就以后上天堂得天堂的门票了。为什么信仰变成这种样子？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所听到的道，它根本不是贯穿圣经、从一而终、自始至终不改变的、无谬无误的上帝的话语。听到的都是被人所篡改、裁剪，依着你的私欲的私心，你喜欢听的东西，给你解压的，给你取乐的，给你安慰的，给你所谓的盼望的，给你麻醉的东西。好，第一节讲完之后，第二节说，摩西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不可加添，也不能删减。为什么？因为这是耶和华神的命令，你不能加添，也不能删减。为什么？因为这是耶和华神的命令。如果你熟读圣经，马上就会讲到启示录最后一章了，这些都是统一的。以色列人后面等到400年之后啊。啊，不，这不是400年。等到旧约结束，新约开始400年之后，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是因为他们随意的自己来加添、筛减上帝的话语，这个和现在的教会不是一样吗？和现在的教会的所谓的讲台不是一样吗？随意的删减，随意的加添，只是为了满足人自己的喜好。为了满足这个组织的运作，就这样去行。好，讲，还有第三点，还有第三点，第9节，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这里有一个词啊，我顺便讲一下，这里有一个词叫做谨慎，中文把它翻译成谨慎。这个词在整个生命记当中出现至少60次，是生命记当中最高频出现的词。这个词可以直接直译啊，它有一个在生命记很大部分的地方都可以完全直译成就是遵行、遵守。这里的谨慎不是指你，你只是你要警醒你的心，好像你心里面重视起来了，不是。 你的心里面的重视，你心里面知道这个重要是在于你是否行在这个其中。这里摩西强调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这些命令你还必须要，除了你不可加添、不能筛减之外，你还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第十节继续说啊，当年在何烈山招聚你们的时候，让你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它和以弗所书第六章不是一模一样吗？如今神的话语变了吗？上帝的百姓要将神的话传给他的子子孙孙，这个命令变了吗？上帝百姓要将神的话到新约教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的儿女，这个命令变了吗？为什么到现在都变成啊？我们在家里，什么叫做荣耀神？不是看神的话，耶稣基督的命令是否在你家里做主掌王权，而只是看幸福指数啊、和谐度、沟通技巧，看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都是不改变的。我待会会等到我讲到第二部分的时候，你们就会进一步的明白它为什么是不改变的原则。好，然后摩西继续讲，他前面，所以你现在明白我是倒着讲的啊。摩西先得到一个结论，回顾神在火中向我们所说的话，回顾神用伸出来膀臂大能的手所做的事，然后得出结论是什么？耶和华想让你们知道，耶和华是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然后，所以你们要听到他的命令，你们要遵行他的命令，你们才能得以存活，进入耶和华所要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然后，第二，不能加添，不能删减；第三，传给子子。但是如果反面呢？25节，但是反面，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了，但是传给子孙的是什么呢？是偶像，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必定会惹他发怒。而这个惹动他发怒的结果是什么？我今日呼天，26节，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是什么？请你划出27节这句经文：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我不知道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受到触动，你马上想到什么经文？你当你读到这个，你会马上想到什么经文呢？摩西当然是在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实，将来他们就是被神什么？将来因着以色列百姓的悖逆，他们就是被神从迦南地怎么样拔出去，是不是？扔在万国万民当中，分散出去。分散在万国万民当中，被万国万民的偶像所吞噬。他们要去拜万国万民的偶像，败坏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你马上想到什么？真的基督徒所领受的使命是什么？你们现在明白吗？真的基督徒，上帝真正的百姓，他所领受的使命也是去到，也是分散到万国万民当中去，分散到全地为主做见证。清楚吗？现在你们明白吗？凡听到耶和华名的人，或者你统称叫做在新约叫做基督徒。他只有两种命运，第一种命运，因着悖逆犯罪就被扔出去，分散在万国万邦当中，与上帝的安息之地、与上帝的应许之地无分无关。要么被主差派去到全地，也是到万国万民当中为主做见证，如同亚当要么遵守上帝的命令，治理全地；要么背逆上帝的命令，从伊甸园被扔出去，明白吗？ 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呢，竟然出现了第三种情况。哪第三种情况呢？我既不，好像我既没有感受到我被神扔到万民当中去，好像被神击打，我也不去全地为主做见证，我就待在这里，待在教会，等候你，等候神，啊，操练，等候，是吧？祷告，禁食，希望你再来。这第三种情况，这创造出来的第三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被扔在世界当中，被世界的神吞噬，被偶像所吞灭。但是这个，所以27节讲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但是。29节说，但你们好，你们现在看到《申命记》第4章29节，但你们在那里必定要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好，先到30节，好，你到30节看到三个必吗？所以这一段生命记啊，我觉得中文翻译的非常好，可能英文的表达还没有那么流畅，但中文的表达非常好。摩西在这里进一步预言说什么？你们若是他的百姓，你们若是他保守，在他面前不向巴力屈膝的，你们必定寻求谁？耶和华你的神，也必定寻见耶和华你的神。什么叫做寻求，并且寻见了呢？叫做必定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那什么叫做你寻？马会联联马上就联想到福音书当中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寻找就给你们开，寻见。那怎么叫做你寻见耶稣基督了呢？你在这里说主啊，我要寻找你，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来拯救我。当你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怎么叫做你心里有平安呢？哦，你从跪了起来之后，你跟弟兄姊妹分享做见证说，说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心里有平安，我从头到脚觉得很温暖，我觉得被上帝的爱所包裹。圣经是这么说的吗？用这个来做见证的吗？不是，这里不讲得很清楚吗？你必定寻找，你必定寻求，你也必定寻见，必定寻见的结果是什么？你必定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所以哪里来这种属灵上的经历？请问哪里来这种把这些东西都叫做见证？哪里来的？我问你们，摩西在这里说，等到那个时候，你们每个人都到圣殿门口啊，每个人啊都筑一个坛，在耶和华面前去述说你所经历的神迹奇事吗？你所经历的情感上的安慰吗？爱吗？哪里来？这东西从哪里来的？我问你们，是圣经当中的启示吗？这不就是谎言吗？而且这些谎言人是很爱听的，知道吗？因为我不需要做什么，我只要感觉我寻见了，感觉我回到了神的身边了。31节。耶和华你神，申命记4章31节。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看到三个不吗？前面三个必定啊，必定寻求，必定寻见，必定归回。后面的三个不，耶和华神是有怜悯的神，他原是有怜悯的。他刚开始呼召你的时候，就表明对你的爱，对你的怜悯，所以他总归不会撇下你，不会灭绝你，不会忘记与你所立的约。感谢。我不知道你们，这时候你才会要有感动，知道吗？
王老师，你卡了。
现在听到吗？
对，刚刚卡了，现在可以。
OK。那我刚才卡在哪里？我刚才讲的话很关键的，我刚才卡在哪里啊？我讲到哪里？
三个步讲完，
三个步讲完，OK，
三
好，
个步后面。
所以耶和华神是有怜悯的神，他的怜悯彰显在哪里？彰显在他起初在火中对你说话，却不帮你把你灭绝。怜悯表现在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从埃及把你带出来。怜悯是当你寻求他的时候，必定让你寻见；当你归回他、听从他的话的时候，耶和华神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因为这约是恩典之约。好，现在我讲完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是这个文艺的部分，文艺部分的框架是比较复杂的。摩西透过回顾，从出埃及记第三章开始他自己的经历，从出埃及记第三章开始，神在他的百姓面前所说的话、所行的事，得出结论。唯有耶和华是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然后你们该当怎样行？又再次得出两个结论：耶和华是烈火，第二，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好，时间关系，我要尽快讲第二部分。好，现在我问你，这段话。现在你读的《申命记》40章的这一段话，怎样从中，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该领受什么样的教训？我们该领受怎么样的真理？我在《申命记》总论的时候，《申命记》导论的时候，跟你们说，整个《申命记》这卷书的希伯来文的名字是什么？希伯来文的名字是什么？话语。所以现在你们明白，现在我要跟你们讲圣经的奥秘啊。我们现在是新约的百姓，我们要回顾历史，我们也要回顾历史，知道吗？我们要回顾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当你要回顾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的时候，不要去回顾你在某年某月某日你受了个洗，某年某月某日听到了有人向你传讲福音，某年某日某日进了教堂，进了一个教堂听到些诗歌啊，你很感动。某年某月某日先拿到圣经，打开圣经，不要只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回顾。你要回顾什么？你也要回顾历史，回顾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这道成了肉身。这个道是什么？圣子。这个道是什么？神的话语。现在你们明白奥秘了吗？摩西在回顾什么？神何等怜悯我们，爱我们，竟然在火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听见，就能遵行得活。如今太初就有的道，道成了肉身，住在你们中间。你不是听见上帝的话，你是看见神的儿子。然后你看见的是什么？我看呐，世贤还说看呐，神的羔羊，看呐，神的儿子。然后别人看到的是什么？无加薪美容，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这个地方既没有出过先知，又没有出过君王，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道成了肉身是什么肉身？你们明白吗？你们知道"肉身"这个词的含义吗？ 你们以为，假如说你现在穿梭回顾，你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站在施洗约翰的边上，施洗约翰说：“看呐、啊，神的儿子，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你看过去，哇，这个人是谁？哦，是耶稣。他的爸爸是谁？他的妈妈是谁？他是拿撒勒人，他从哪里出来的？他读过什么书？他是律法师吗？他在会堂里面有什么任职吗？你以为是这个肉身吗？然后再到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下面的百夫长说：“看呐、啊，这是神的儿子。”百夫长也被圣灵感动，说：“看呐、啊，这是神的儿子，这真是神的儿子。”他看到的是什么？是肉体瘦骨嶙峋被挂在上面的吗？待宰的羔羊吗？被挂在木头上被咒诅的吗？不是的，知道吗？当你读到这里，道成了肉身的时候，不要仅仅去联想到这个一面。这是肉身的某一个方面，但是不完全。你必须要加上另外一面，你们知道是哪一面吗？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在彼得、约翰、雅各面前变相，懂吧？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上山，在他们的面前变相。变出来的是什么形象？这个形象是什么形象？不用去看马太福音，马仔要回到哪里？回到启示录第一章，约翰看到什么？灯台中间13节，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你现在明白了吗？道成了肉身，这个肉身有两面，你明白吗？世人都能看到拿撒勒人耶稣的，法利赛人也能看到的。十字架上下面戏弄的兵丁。拿着醋喂他的也能看到，用枪去扎他的也能看到，他是个赤身露体的囚犯被挂在上面的。但是你要看到什么，知道吗？你要看到他真正的形象，圣子的形象，神独生儿子的荣光。启示录第一章的13节到16节，这是什么样的形象，知道吗？我在启示录查经的时候跟你们明确讲过的，这身穿戴是什么样的形象？三个人，第一祭司，第二君王，第三他是来做什么的？你们难道还就是如果说你现在我都讲到这里了，你还不能联系起来，还不明白吗？你看到他的明白吗？他头与发皆白，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被烧过，锻炼就被煅烧过的铜，右手拿着七星，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是什么形象，知道吗？审判者。好，现在你明白我们刚才读的旧约摩西在讲什么？摩西仅仅在回顾从出埃及记第三章他的经历吗？摩西仅仅在回顾他在旷野看到荆棘当中的火焰，听到耶和华在里面跟他讲话吗？摩西仅仅在回顾出埃及记19章，他们在西奈山下看到神在西奈山上在烈火当中对以色列会众的讲话吗？不是的，我们如今是新约的百姓，我们如今也听见、看见神的道成了肉身，在火中、在荣光中向我们显现。明白了吗？你，我不知道你在读，你，我在，在我这样跟你们在分享的时候，你们觉得圣经的震撼？这岂止是和谐？你们很多人说圣经无谬啊，没有错，没有和谐，这不能用这些词来描绘的。它不是仅仅是一个和谐，前后一致，彼此商量。这就是奥秘。这就叫做神奇的文字，这就是上帝的作为， 然后你现在明白我前面读的说，前面读的那段经文，神，摩西说，神何曾啊，从别的国中将异国的人民领出来，用实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你们知道这些词在讲什么吗？什么叫神迹、骑士、征战？啊，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这里面的每一个词都指向他的儿子。都指向耶稣基督，都指向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都指向在十字架上被卖的、被咒诅的、被钉死的耶稣基督，都指向死里复活显现的耶稣基督，明白吗？这才是神最大的、行的最大的神迹，行的最大的奇事，这才是神做的最大的征战，伸出来的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然后要将他的百姓从这个世界为奴之家领出来，因为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困苦、我们被辖制的哀声，他都听到了。然后将我们带出来之后，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的罪归在了他的身上，他将他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在他的眼中，我们被上帝称义。律法从此以后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当摩西在《申命记》对他的百姓说：“因为唯有耶和华是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所以你们要听见并且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去行，才能存活，才能进到迦南地，才能承受为业。”刚才我讲的这些动词，但是你们知道到了新约变成什么吗？到了新约变成什么？知道吗？到了新约不是变成你们要去遵守基督的话、基督的命令。使徒们是这么讲的吗？不是，使徒们没有用"遵守"这个词的。到了新约，"遵守"这个词的概念已经改变了，听见的概念也已经改变了，知道吗？刚才讲了听见的概念，以前摩西他们是真的在荆棘火焰当中听见，在西奈山下听见。现在我们是看见神的话，道神的道，道成肉身，彰显父的荣光。现在我们不是去遵守，你们知道吗？你知道新约讲的是什么？新约讲的是，如今你们是光明之子，必要结出光明的果子。你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去遵行，不是去服从，而是要结出光明的果子。因为你如今已经是光明之子，那个改变了，什么改变了？你过去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如今神让你活过来，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已经活过来了，你已经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了。你要做的不是去遵行，你要做的是结出光明的果子。那个种子已经进来了，那个生命必定要长大，结出光明的果子。光明的果子是什么？就是一切的良善、诚实、公义。你们凡有耳听的叫，你们就听得明白；凡有耳听的就知道，如今你蒙了怎样的恩典。当你再回过去再去读摩西在那里的话说，你知道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知道吗？耶和华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耶和华神是怎样怜悯我们。这世上有哪一国哪一族听到神在火中对他说话还能存活？有哪一国哪一族被神所带领，用神迹、用骑士、用征战、用大能的手伸出的膀臂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神何等的爱我，怜悯我！只有新约真正基督与基督同死同活的百姓。”才明白这些话语，如今在新约，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成就？你们的道路，每一天的道路， 你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心思意念，若不是放在这样的一种框架当中，我告诉大家听，基督的爱你永远无法去效仿，基督的义也永远行不出来。因为这些东西不可能建立在宗教的习惯，懂吗？不可能建立在教条教义，不可能建立在知识能力，不可能建立在道德规条，它只有可能建立在耶稣基督那死里复活的生命大能当中。凡是他的百姓，必定连于他的身上，凡是连在他身上的葡萄树，必定会结果子。这就是他的国要扩扩张，他的荣耀要被彰显，他的旨意要得到成就。时间已经10:39了啊，我今天呢，主日呢就讲这两个部分，第一，文本。和新约的关联，这样一个属灵的含义，我盼望你们能够心里面真的被圣灵光照，能够明白。请你们主日之后回过去，再去把《申命记》四章1到40节再去读一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比以色列百姓蒙了更大的恩典？上帝的能力是否在我身上更大的彰显？上帝的荣耀是否在他的儿子，在我们的身上更大的得到满足？好，我先祷告结束啊。今天呢，因为我在外面不在家，所以今天是没有圣餐的啊。今天我们是停领一次圣餐，当然线下的你们各小组可以按照你们的安排来继续领圣餐啊。我先有一个祷告，先结束刚才的主日信息啊。父神，我们何等的向你献上感恩，主，你是我们的主，你何等的怜悯我们，是你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看到你荣耀的形象，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在你的十字架面前谦卑，知道你为了我们的罪才被钉死，你为我们的罪才来，你也为了我们可以披戴主你的义，你将复活的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如今我们何等蒙福，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你的命令如今刻在每一个你自己百姓的心板上，你的灵如今住在每一个你自己百姓的里面，因为你要带领我们的脚步，带领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带领我们一切的行事为人，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来彰显你国度的公义、荣耀、圣洁。主，我们感谢你。你必定与你的百姓同在，也求主实在感动我们。若我们不认识你的，愿意来寻求你，也必定寻见归回，在你的面前悔改归回，在你的面前，你也必定怜悯恩待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与你自己的百姓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